每个月咧又有一次同大家嚟到见面。啊，今个星期我预备紧呢篇讲章嘅时候，当然我都系思想到嗰个嘅题目应该系点样俾佢咧咁样。咁因为个题目就好件衫咁样吓，着出嚟又要靓。咁喺个时刻嘅里边，我就思想咗一首嘅诗歌，叫做《恩典之路》。所以我有少少呢一个叫做申报一下先吓，申报就系呢个名咧，就系、是、来自呢个嘅《恩典之路》呢首歌，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路。不过当然啦，我哋都系唔可以时常跟足噶啦，系嘛？咁所以咧，而且嗰个嘅题目咧。同個內容咧係好有關係嘅，所以我就改佢咧叫做一步又一步，仍是恩典路啊！咁啊，時間都係過得好快，眨眼間咧就三年啦。因為咧喺第一節嘅裏邊講到話，這是以後呢件事係乜嘢事咧？就係、是、我哋上次講到嗰位嘅皇后阿實提。被贬之后，三年前咧，皇宫咧系嗰个气氛系好欢乐、喜气洋洋嘅筵席，但系而家咧却系在另一种嘅场景，就系、是、沉寂、郁郁寡欢咁样嘅场景。呢、这个皇后被贬发生于阿哈徐老在位嘅第三年啊。而今次选立呢个新皇后嘅事情咧，足足用咗一年嘅时间。咁啊，圣经喺第二章嗰度又讲到话咧，系直到阿哈徐老王第七年就完成咗呢一个咁样嘅选后嘅嘢。咁所以咧系刚刚计起上嚟嘅时候咧，就是、三年嘅时光。咁啊！呢三年嘅里边，波斯帝国发生咗啲乜嘢事情呢？点解三年之后先至勾起咗阿哈徐老王午夜梦回嘅寂寞呢？啊！原来过去三年嘅里面，阿哈徐老佢非常之嘅忙碌，喺佢嘅政务上面一路嘅嚟到去处心积虑。嚟到要为佢嘅父王嚟到去报仇啊！因为佢父王曾经喺一个雅典附近嘅一个地方咧，俾希腊嚟到打败咗。咁啊，阿哈徐老当佢废后之后咧，已经冇乜时间啦，所以就即刻咧就系带领军队再次嘅嚟到攻打呢个嘅希腊。但好可惜咧，就事与愿违啊！佢就唔单止系战败沙场啊，折兵选将无功而返，更严重嘅咧就系士气低落，同埋损耗咗呢个波斯帝国嘅大量嘅财富。一个打败仗嘅人垂头丧气，好自然嘅，好容易嘅喺生活上边就变得荒淫无道。佢唔单止对他自己的兄弟的妻子产生这个情绪成数，更加跟一些波斯权贵的妻子来到调情。这些这一位可以讲上是在事业受挫、威望受损、感情受伤的男人，身边虽然仍然有很多的女人来到陪伴，但当他翻到去书山城的时候，难免触景生情，想起那位以前最了解他的阿实提。那么他周围那些群臣当然要奉承他了嘛，于是就想砌造一些太平盛世的气氛。这样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提议选立一个新的皇后来到慰藉这位的皇帝了。大家知道立后这个这么重要的事情 可以讲得上是国家隆重的大事来的。从宣布命令全国征召全国的少女入宫来到等候预备，最后可以选到她为皇后的时候呢，就足足在第十二节那里讲到话呢，花费了一年的时间。本来呢，我都想查一下究竟世界小姐选举或者香港小姐、中华小姐、亚洲小姐的选举的程序是怎样的。不过我知道我查完之后我都不会有时间来跟大家讲的了，所以呢我就今次不会查她住了。但我们知道一样东西，就是总之选美大会、选皇后的大会呢，在预备功夫的里面，它就包括了跟那些少女高油抹身啊，又包括要学习这个的宫廷的习俗和一些的礼仪的训练嘛。那么波斯人他立后呢，惯常有三重的宝物。首先呢，就是各省的少女带到这个的苏珊城堡，然后呢，那些少女就被安顿到后宫当中，最后呢就交给那个太监来到照顾和保护。那我们知道这个太监就是希盖了。照常理来说，皇后的人选呢，通常都是出自于七个内阁大臣的府中的，或者呢他们是从那些贵胄的后人那说、不过呢，我们知道一个这么尊王咁专制嘅国家，通常都系黑箱作业噶啦。咁啊，黑箱作业咧，梗系消息封闭啦嘛。咁啊，消息封闭嘅时候咧，就一定会产生好多嘅流传同埋好多阴谋论噶啦。所以咧，又有人推论咯。上一章嘅时候，嗰七个奸臣啊，你都唔记得边个名噶啦，系咪？咁啊，但系有一个人，我叫你记得嘅，叫米慕干啊嘛。咁所以咧，就一啲咁样嘅阴谋论咧，就系、是、呢个米慕干咧提出废除呢个阿实提咧，佢其实系别有用心，想为自己嘅女儿嚟到去铺路，希望佢个女咧成为咗阿哈徐鲁嘅皇后，咁样咪增加咗佢对呢个皇帝嗰个影响力咯，咁样啊，咁因为选后。通常都是在这些的群臣贵胄的后裔的里面找出来的，找出来的。不过你又知道，波斯王呢就不是时常按章法做事的，他很多时候呢，你知道他的跋扈专横，时常都是不按理来到出牌、我们用广东话为斋，不按理出牌，常常违规迎娶，总之他眼当中认为好的少女来到立为这个皇后。于是第三次那里这样讲了，他就在各中各省招聚所有美貌的少女到苏珊城堡的女院、那就是有一个这样的提议在当中。你发觉到一小撮有权威的人的提议，就影响到千千万万人的命运，千万的家庭因为一个人的欲望而起了剧烈的变化。或者很可能一定有少数的人很渴望来到被选上进入这个皇宫，得到皇帝的恩宠而扶摇直上，有很多的父母都想透过他的女儿能够得到这个荣华富贵。但是你不要忘记，这众多的少女当中未被皇帝来到赏识之前，他都先要去满足皇帝的私欲，才有这样的机会来到被选上。你留意到圣经呢，在这里是讲了一个字眼呢，在第十二至第十四节的里面呢，它出现了五次这么多的。这五次这么多呢，就是讲什么呢？就是进去这个字了。 呢度讲到话第十二节话，每个女子挨次进去朝见亚哈除老王。第十三节话女子进去朝见系咁样嘅。啊，咁我咧就唔读俾大家再读啦。就总之有五次讲及到进去呢个字。其实呢个动词咧，唔单止系代表到咧佢哋入去见皇帝嘅，其实呢个字咧，你知啦。以前寫嘢嘅時候咧，都係比較隱藏啲咁多嘅，比較委婉啲咁多嘅。其實呢個字咧係有表示到咧係同王有一夜之歡嘅委婉嘅説法。所以未選上之前，佢必須與王有一夜之歡。嗱，你唔好忘记嗰啲人入到宫，就算查晒所有，哎呀，我今次预备篇讲章嘅时候咧，我就呢个礼拜真系噶，我去到呢个嘅地铁嘅时候咧，就一见到嗰啲咩可以弹翻嚟啊，乜嗰啲文啊可以乜啊咁样，我谂住即系选美啊嘛，系咪？但系当我一路即系一路嚟到去读呢段经文嘅时候咧。啊！我發覺到佢嘅重點唔喺依度，所以我咧影曬嗰啲相咧，即係 call 翻佢嗰啲講嗰啲咁嘅嘢咧，我都冇用到喺當中。啊！就算即係咁樣去整到咁靚又好，但你唔好忘記一樣嘢咧，即係佢都有一個嘅太監咧，係當時嘅 DQ 主任嚟嘅，就係希該，係嘛？未見皇帝之前咧。先由呢个希盖嚟到去核实啊，佢系咪无瑕嘅，系咪无疵嘅？佢个样貌系点嘅？佢各方面，即系佢起码咧系俾嗰个希盖觉得你符合资格啦。如果唔系嘅话咧，根本你都未有见机会见皇帝，你就被 DQ 啦。啊，就好似有啲人咧未入闸已经被 DQ 咁样嘛。咁所以咧呢个嘅。你想想有人去想进入这个皇宫的里面，但是其实又有多少个父母真的愿意将他合乎资格美貌动人的女儿送到去皇宫当中呢？我们可以肯定一样东西，有人是甘愿的去，亦有人是被强迫的来到召入这个宫的里面。我们发觉到很可能有人是迫于无奈和他的家人来到分离，亦有可能有些少女已经定了婚文，但是是被迫来到终止他们的婚约，强制这样来到被带入这个深宫的里面。在那个时代的里面，俗语这样说，鬼叫你生得靓咩？生得靓嘅话，就好可能俾呢个波斯嘅侍卫嚟到带到呢个皇宫嘅里边。咁样嗱，一位被犹太拉比嚟到去将佢同撒拉、拉合同埋亚比该三位嘅妇女。并列为四大美人之一的以斯帖，究竟他是被逼啊，还是自愿来到去参与这个选后的 大会的呢？这一位圣经那里形容他是容貌娟秀，而且是形体美丽，意思就是说他不单止是容貌好，还有这个身材来到艳压群芳。哇，众女子当中能够脱颖而出的这个被称为亚比孩的女儿，被末底改来到抚养收为她自己的女儿，又名为哈大沙的犹大女子以斯帖，她是自动的献身，还是无可奈何，还是她是被强迫来到去带到入宫当中的呢？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发觉到第八节很可能是给我们一些 线索。第八节那里怎样说呢？他王的谕令和勒令传出之后，许多女子被召聚到书山城堡。这个被召聚这个字，如果我们有些英文叫 were brought， 即是被人带去的。这个字其实呢可以含有一种被逼或者用武力这样的意思。虽然我们不可以确定他是不是被逼或者用武力来到拉入这个皇宫的里面，但我们可以肯定的，他一定是有这么多勉为其难，不是甘心乐意主动的来到去参与这个选美的大会。试问一下，有哪一个的妈妈希望她自己的女儿和一个未受割礼的男士来到结婚呢？又有哪一个敬虔的犹太人的父亲甘愿来到让她的女儿嫁给一个外邦的君王呢？我相信她的叔叔没底改，既然是一个敬虔的犹太人，他都不会希望他的养女来到嫁给一个外邦的君王。至于以斯帖，我们又觉得很奇怪的。另一方面，他隐藏着他的犹太人的身份。他为什么要隐藏他犹太人的身份呢？是不是希望他身边的人来到去欣赏他，或者是避免减少了他成为这个皇后的机会，抑或他是恐怕那些犹太人那种的反犹的情绪蔓延啊？什么原因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我们发觉到在这些叙事的文体的里面，作者是有意的留下一些的空间，刻意的执物，让我们读者来到去穿摩和思考。我们看到以斯帖得到他所当得的份，第九节那里这样讲，希该眼中宠爱以斯帖，就恩待他。跟着那里我都不读了，在这里描写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希该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以斯帖呢一定是会违背了他犹太人那些饮食的习惯。当以斯帖要嫁给一个外邦的异教徒国王的时候，他的可以这样讲，可以讲得上话，俗语都这样讲，是不是一入豪门，是吧，豪门就深似海嘛，很可能他入到去的时候，他就要去背弃了他犹太人那种的生活的习惯。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犹太人对于以斯帖呢，在他们心目当中呢仍然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他们没有当他是一个外邦人或者一个路人甲，反而呢在这里特别讲及到呢第十七节提到他的名字就是亚比孩的女儿，而且更加是没底改的养女。弟兄姊妹，我们留意作者他没有处理到以斯帖那个信仰的挣扎，又没有特别的来到称赞他的美貌和表扬他美好的品格。我们留意到作者的焦点是集中了在一位的孤女被召入宫，是只有一个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是将来要成为犹太人脱离灭族那个的厄运。在整个故事的里面告诉我们听，上帝是掌管他生命的主，上帝的手是拖带着他，上帝要藉着以斯帖他自身的本钱、环境的安排，加上末底改的智慧的引导，来到完成他的工作。 嗱，当然我哋知道以斯帖，佢唔知道神具体嘅计划，都唔知道自己嘅命运系点样同犹太人嘅命运嚟到连结在一起。但系昔日嘅听众都一样唔知道嗰个终局系点样。嗱，唯有我哋而家唔同啊！我哋新约嘅读者，我哋整本旧约都喺度啦。你唔好忘记，当时嗰啲人系听嘅，而且呢系未知道下集系点样嘅。啊，我哋而家可以睇到由尾开始睇到头啊嘛，系咪？我哋要咁样去走翻入佢哋个处境嗰度。所以我哋发觉到以斯帖记咧，整本嘅书嘅里边咧，连上帝嘅名字都冇出现过嘅。神好似冇介入喺犹太人嘅历史嘅里边，表面上更加喺整个嘅选美过程嘅当中系无影无踪。呢个其实就系作者写以斯帖记嘅目的。神虽然好似冇介入整件嘅事件，其实佢喺背后正是引导整个历史的进程，整件事情的发展。我们发现到神的存在并不会因为选民大声呼喊他的名字，讲出很多属灵的说话就会出现的。他是一位无所不在的上帝，他是那位掌管历史的主。我们只需要好似以斯帖咁样，预备好我哋自己，做好我哋应该做嘅本分，尽上我哋应该尽嘅努力，一步一步嘅嚟到去行。无论摆在我哋面前嗰一步系点样嘅艰辛，点样嘅困难，点样嘅难行，甚至我哋喺当时唔明白点解会系咁样。只要你同埋我好似以斯帖咁样，我哋负上咗我哋嘅责任，我哋尽上咗我哋应尽嘅本分，守住我哋嘅岗位，将来我哋回头一睇嘅时候，你必定会好似以斯帖一样，发现嗰条仍然系恩典之路。不要忘记以斯帖，他被选为外邦君王的皇后的时候，犹太人是国破家亡，寄人篱下，受强权来到统治，受人来到奚落，更加在种族排斥的恶劣环境之下挣扎求存。正所谓他们是危机四伏，如果能够委曲求全活着的话，已经是很侥幸。他们怎会奢望到可以堂堂正正的来到生活下去呢？那个看起上来黑暗又没有盼望的人生，但是他们因着耶和华上帝成为一条恩典之路。看起上来是没有光明没有前途的人生，因为耶和华上帝成为一条盼望的路。这条恩典之路，上帝透过末底改的出场，预示到他会使用这位忠心的仆人来到显明他的作为。跟住我哋见到末底改进场啦。末底改系何许人也呢？除咗佢系收养咗以斯帖为佢嘅女儿之外，佢跟犹太人嘅命运有啲相同嘅地方，就系乜嘢？第六节嗰度话佢系秘掳嘅人当中嘅一份子。嗱，嗰度讲到话犹大王耶哥尼亚秘掳嘅时候呢，大概是主前597年左右。如果末底改这个人都在其中的时候，这样计起上来呢， 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大概是483年，即是说他120岁了。因此我们留意到这个第六节那里说，末底改也在秘掳的人当中呢，应该其实不是讲到他自己的。因为在这句说话的里面呢，原本那个的文字是没有末底改的字，是有那个的我们叫做呢，是那个关系代名词，即是他，即是他这个字。不过呢，很多翻译圣经的时候就将个他就代了这个末底改了。其实这个他可以指到他的祖先基士，又可以指到末底改他自己。所以呢，有很多人都是认为呢，这个是极有可能呢，那个末底改也在其中呢，其实就是末底改的家族啊，也在其中。意思就是说呢，当犹大被掳的时候，亦可以说得上是所有上帝的子民是被掳，亦可以说得上是包括所有其后在巴比伦出生的犹太人啊。所以呢，这个呢是说到他也在其中的时候呢，是有些隐晦的地方，不一定是说到末底改他自己。不过那个重点都不在这里，重点在哪里呢？第五节那里呢，作者就特别的来到提到末底改的背景了。他是便雅悯人基士的曾孙，示梅的孙子，艾鲁的儿子。讲这些说话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如果你熟读旧约，当时犹太人当然熟读旧约，你和我好可能都没有好像你那么熟读旧约，是不是？认识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你读到末底改的家族历史，他们一定会想起到他和扫罗王之间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扫罗王他是便雅悯族的。扫罗王被人最记得的一件事迹，你或者和我都会记得，他就是和亚玛力人争战的时候，是吧？他没有完全的听从耶和华的吩咐嘛，那呢就是没有杀到一些人了。那在这件事情上面呢，上帝是不喜悦的。亚玛力人，跟着后面那个哈曼呢，就是亚玛力人的后裔。你再这样去想的时候呢，这些就是你当他写剧本，是吧？就已经预示到一样东西，就是扫罗王做不到的东西，后来这个的末底改他能够做到。是做到什么呢？是暗示到他会胜过这个的哈曼，会来到去帮助犹太人脱离灭族的厄运。这个就是末底改出现，上帝预示到给我们知道将来有这个圆满的结局。不过我们要留意到一样东西，末底改不是单单他一个人的能力，你要发觉到他是需要以斯帖的配合，才能够完成上帝的托付。刚才我都说，大家都知道，以斯帖记的里面是完全没有直接提到上帝的名，这样的，没有讲及到他的工作。但是作者在医术那个的技巧就在这里了。有很多圣经的学者研究这个以斯帖记写作的技巧的里面呢，就用了大量的被动时态的词句来到形容到以斯帖和末底改和波斯人的交往。譬如以斯帖他受这个的希该，或者受这个的波斯王阿哈垂鲁的青睐，不是他主动寻求恩宠的，不是他主动的，所有都是他自己做好他自己的本分。 他天生就有这个这样的本钱，但是他做好本分，守好他的岗位，一切都是被动的，不是主动的去争取。表面上我们会看到波斯王是大权在握，任意的来到选皇后嘛，但是我们发现到实质上面是 上帝在背后一直掌管这个历史，看顾属于他的子民。事情发生的时候，犹太人他们不明白，甚至他们是陷在一种绝望的里面。不过他们回首的时候就看得清楚了，就更加明白神的旨意得到成全是透过那些以神的事为念并为了神而活的人身上面是最为活跃的。弟兄姊妹，第二章的里面我们很容易将那个焦点放了在选美大会。我研究完再看，你再看一些深入的时候，你发觉到其实作者告诉我们，一步又一步，最后你发现到仍然是恩典之路。这个说话在我们每一个信徒，当我们回首我们的人生的时候，这句说话就是我们一个的人证。无论我们个人、我们的家庭、我们宣受这间的教会、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当下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难解的结，我们会灰心失望，甚至有时我们会绝望。近这两个星期，我见到我都几好欣赏的一位的弟兄，在港大教法律的，我见他在一个的千禧年代的时候访问他，我觉得他心情很沉重。他其实是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他见到香港的情况的时候，我见他讲听的时候，我心里面感受到他觉得他现在在一个这样的环境真的好像越来越收窄，越来越有很多的事是不合理，但是又是发生了在现在的社会的里面。我相信他都好像我们很多人想到，我有很多难解的结，见到那些情况很灰心很绝望，但是不要忘记以上帝的事为念，我们尽上了自己的本分，我们忠心来到紧守我们的岗位，我们尝试求主帮助我们去积极寻求这个出路。当我们一步一步地走下去的时候，你和我回首之后仍然发现到这条是恩典之路。我今年已经64岁，明年就退休，其实应该是换过另一个跑道。侍奉主这么多年的里面，有很多很开心的地方，会有好，有些会有好锡我，我常常跟同学说，有人在美国回来请我去这个洲际酒店，我都不知道是哪一间，在尖沙咀吃了2000元的一个的，我都不知道那么多钱，哎呀，如果知道我都不敢去吃。当然仍然有很多很多困难的事，有时那些困难的里面呢， 是人家的误会来，或者有时是自己是觉得自己呢没问题，但人家觉得有问题嘛、啊、在当时的里面都很困难，在侍奉的路途的里面呢都是有很多崎岖，不过我可以向大家来去保证的话，或者向大家来到讲见证的话，一步又一步，仍然都是恩典之路。我可以衷心这样讲，我很喜欢牧养教会，因为教会就是上帝为我们来到预备的一个群体。过去的张慕海牧师，我们的过去的院长都讲得很清楚，他在神学院的里面那个的训练一定是要教会性，如果不是就离地，因为教会才是我们一起去经历上帝恩典的地方。所以我盼望今天这篇的信息鼓励我们携手肩并肩，用信心去仰望那位看不到的上帝，他好像看不到，但他背后的里面，让我们在一个好像没什么光明没什么前途这样的境况的里面，我们仍然的坚定我们的信心，或者说坚定上帝给过我们的信心，一步一步的来到踏上去，一同经历上帝给过我们这条仍然是恩典之路。我们低头祈祷。天父，多谢你藉着以斯帖的信服，没底改的敬虔，他们按照他们所得的亮光一步一步的走下去，回首之后他们成为了整个犹太民族脱离这个灭族的危机的很重要的人物。天父，我们是微小的一个的信徒，微小的一个的传道人，微小的一个同工，在这五十年的里面，我们宣受走过了有艰难有开心有兴旺的日子，但是这些都是因为一班的弟兄姊妹，一班忠心的同工，按照他们所认识的站稳他们的岗位，一同的配搭，造成我们今天可以有一个这么宽敞的地方来到敬拜，一班认识了这么多年的弟兄姊妹一同的来到去团契侍奉。主，我们为着他们献上感谢，我们亦愿意在这个行列的里面成为一份子，一起行上帝你要我们行的路，一步一步的跟随，让我们远视将来，我们同样一样见到这条是恩典之路。我们这样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